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列百招，我是成功 VC，
我是 Echo 杨颖。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自证的 Team Leader Alex。Alex 也是一位双子 Boy， 可盐可甜，也是战略咨询大咖、跨界转型猎头的代表。
尤其值得一提的呢，是 Alex 转型猎头还不到一年啊，但为啥他今天成为我们的分享嘉宾呢？因为他有个诀窍，是把他十年的咨询行业的这个思路和方法，哎，灵活应用借鉴到了他平时的猎头寻访的工作中，而且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哎，新老猎头伙伴们啊，不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谢谢 VC， 谢谢 Echo。大家好，我叫 Alex， 当然在这边也特别感谢 IECC。因为也正是通过 IECC 和我们现在的公司结缘，因为我当时想要跨界的时候，投简历的时候是按照 IECC 的一个排名，分别的去看看有没有合适我的公司，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VC， 也感谢 Echo，
欢迎加入猎头行业，
也有这样的、
啊、欢迎加入猎头行业。
对对，当然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是 Alex， 谢谢。好，那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其实会比较的关注于寻访策略这一块的内容。因为在我们所有做猎头行业当中，因为我在加入自证在做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板给我做了内训，其实说的一个最开端啊，就是拿到 JD 拿到职位最开端，就是要知道怎么去有效的去做寻访。当然在入行的这一个月，老板给我做了好多内训，当然结合我自己之前的一些咨询的经验，可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会比较聚焦于寻访策略的如何的制定啊，帮我们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当我拿到第一个 headcount 的时候，当我们的 HR 告诉我这边要招一个人，我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是大家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第一个，核心的人才圈不知道在哪儿；第二个，职位如何去推荐给候选人；第三个，候选人可能不清楚这个职位和这个公司到底要做什么；第四个，就是如何判断候选人的意向会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过程当中，结合我之前的一个咨询的 sense， 我可能就会给自己定一个策略。当然非常幸运的是我第一个职位就成功了，而且是等于是那个有很长时间没有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最后因为我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巧，结合我们的一些猎头行业的经验，最终呢把它成功的交付了。那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整个交付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如何去制定寻访的策略。当然在这里也给他说一下我的一个成果，就是我优选了大概是六位候选人，一共寻访了六位，然后呢推荐了三位。推荐这三位，原来这 headcount 只需要一位候选人，最终因为我推荐的三位并不是一个方向，它更多是类似于它各有长处，最后经过客户方的反复争考那思虑，第一单就成了一个双黄蛋，就是我们行业俗称的双黄蛋，就是一个职位最后同时招了两个人。那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去好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策略呢？因为我会发现很多小伙伴们在拿到 JD 的时候，肯定是先做一个职位的分析，然后罗列 list， 罗列 list 之后呢，可能是在我们自己的人才库，也可能是猎聘，也可能是领英上面去做寻访和判断，经过大批量的沟通之后呢，选择意向最高的而且我们觉得最合适的人士推荐。但是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在我们拿到 JD 罗列 list 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先去判断这个职位的需求，而这个需求肯定是要分层的，并不是说我这个职位要一个比如说是985211，要一个十年专业，要一个精通英语，要一个在行业当中做过多少成就的人，就一定是他的核心的需求。在这里呢，我的建议，第一个，我们的核心需求一定要分为三类，这个核心需求、影响需求和次要需求。什么是真正的核心需求？也就是决定了这个职位最终想要的是什么人。就像我之前我说的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他招的是一个总监级别，而且是一个新的事业部拓展的一个总监。所以在这里呢，我在罗列需求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给自己画一个导图，这个导图呢，我会帮助自己去梳理这样的一个逻辑分层。 在这里呢，所以我在整个案例当中我会分成三个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并不是说所有的职位都是这么分啊，只是说我当时的这个案例我会分成三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他一定要了解市场的盈利模式和实施的步骤，因为他既然是一个新的事业部，他就会从零到一这样的一个过程，组建团队的过程，一步步发展会是怎么样的。第二个是技术层面，技术层面呢，当时因为我会找的是一个后市场的一个职位，那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呢，一定要了解它的盈利模式是怎么样子的，包括它整个后市场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怎么样，包括它会不会懂中间的一些实际的技术层面的内容。当然在这里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事业部，而且原先这家公司我了解到并没有这一块的业务，所以说在心态层面是我决定这一次选择的最优项，就是他要有创业的精神。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所有的人，包括上面的 leader MD 总经理，包括 HR， 包括他下面所有搭配到这个事业部的组织架构的人，可能都不一定是了解这一个新事业部该怎么运作。所以说呢，有创业精神，也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奋发图强，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要亲力亲为。如果这样的一个总监我们找一个是管团队但是没有办法亲力亲为的人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最终我把整个需求层次的目标核心点放在有创业精神。所以在这里呢用了一个逆向思维，就是大家肯定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当中的以终为始，最终这样的一个创业精神被我排到第一位。所以我在我自己的人才库和领英啊猎聘上面会找一些有创业经验的人作为优选项，其次再倒推到有一些后市场的经验或者技术。因为为什么呢？这样才能保证这个人进入到这个企业他才是稳定的，才能带来财富啊。这是我第一个用需求层次去进行一个判断。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要去了解如何设定 USP。当然可能有些小伙伴听到 USP 这个词会比较陌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USP 其实是在我们之前咨询领域当中营销端当中一个比较有名的理论，叫做独特销售主张。在这里呢我会把整个职位当成是一个产品，那如果是职位是产品，消费者是谁？消费者肯定就是我们的候选人。那同样相反，候选人是不是一个产品？那如果候选人是产品，消费者是谁？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客户。所以说任何产品，当然这里是打引号，我并不是说要物化我们的候选人或职位，而是说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一定是需要包装并且是有营销技巧的去给我们的客户或者候选人去营销。当然在寻访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职位如何营销给候选人。所以在这里 USP 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三个点，第一个要有明确的利益承诺，第二个唯一的独特的其他的竞品，这里的竞品就是其他公司或者其他职位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第三个就是一定是强有力的话术去支撑。所以在这里呢，可能我们平时在遇到寻访的过程当中给候选人沟通肯定会问最近有没有看机会啊，是否感兴趣啊，公司是否感兴趣，这个 title 薪酬地点或者这个团队是否感兴趣，这会让我觉得没有错，但是会给候选人一些推销的感觉。就好比说我们通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喂，这边有50000块钱的那个门铺，请问你需不需要，这个就类似于这种感受。当然因为我们猎头这样的身份，可能更多候选人愿意听下去，因为是给他带来新的可能。但是大家如果把这个猎头的身份去掉，是不是感觉就是有一种推销感？所以说在这里呢，我的建议就是帮我们把职位推荐给候选人的时候，一定要有明确的 UPS， 一定是对候选人有利，并且对候选人来说这一个内容是独一无二的。而独一无二来源于哪？就是我们当拨打电话之前一定要了解候选人的背景，他的一个简历，他大致过一下履历背景，可能他下一步需要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推测的。最终要告诉候选人目前的竞争态势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在实际案例当中，我当时在推荐这个职位的时候给候选人说的有以下几个话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让您在某某领域施展您的才华并得到相应回报的机会。这个告诉什么？就是我是站在候选人角度告诉他这个机会是什么。那独一无二是什么？目前行业里都在投入这片蓝海，但依托客户这种背景优势的几乎没有，现在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人。那也就告诉我们的候选人，在这样的一片蓝海当中，我们的客户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个职位也有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再加上它是新的事业部，可能你就会有一种创业的感觉，就所有的部门的内容都是你自己搭建，最终可能就成为子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当然这是后话啊，聊到后面的后话，但一定是告诉候选人他和其他公司区别在哪。最终的一句话的冲击我是这么样去聊的，因为它本身就是需要有创业精神的，所以我不会说这个职位有多好，而是用一个负面的引导来看候选人是否能够承担这样的压力。所以我的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接受挑战，陪同客户一起创出未来。那有了这三个内容呢，我大概就能判断这个候选人是否合适。因为为什么？第一个，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候选人你有施展的机会，那我就可以引出问他之前成功的内容。第二个，公司的机会在哪？因为可能各个公司都有它不同的优势，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候选人我对这家公司的了解，我是一个专业的猎头，并且告诉他行业的一个判断和发展。最后一个是什么？因为用困难我们就可以去引导一些场景化的提问，去了解候选人怎么去操作他入职之后这样的一个团队。那这样三个层面一发展，我既能帮那个候选人了解职位，同时我也对职位进行了包装和营销，最终呢也能去判断候选人真正的一些未来的想法和能力。那当然在这里呢，我如果是向候选人客户推荐候选人呢，这里也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比如说我会跟客户说，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报告过去之后，我可能会明确的说这样几句话，选择这位候选人能够帮我们避免很多这种方面踩过的坑。为什么？他创过业，所以创业的坑他知道，所以这个可能候选人就是他的一个最有力的销售卖点。第二个，目前他是几位候选人当中唯一一个管过50人以上团队且有2次以上创业经历的人，这就证明了这位候选人怎么样，独一无二。第三个，要给客户方一些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推荐了客户之后客户犹豫要不要面试，那所以这一个压力是什么，就是目前其他几个公司也在和他联系。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两边去做营销，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连接候选人和客户之间的一个面试的机会，以及做进一步的推进。当然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不展开，就是用场景式的沙盘提问能够更好的去判断候选人的 UPS， 同时也能把这样的场景转述给 HR， 让 HR 更加认可。当然第三个内容是什么，就是既然是产品，我们说啊，打引号的产品，就需要包装和互相吸引。在这个包装的过程当中呢，借鉴于我们原先咨询当中有一个叫 ADAS 理论。什么叫 ADAS 理论？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看书很容易睡着，但是如果看动画片或者看一些图片反而能够更好的接受信息。因为在整个记忆的过程当中，图片或者是多媒体比文字更容易记忆或者是读取。当然这不是说让大家去给候选人拍个小短片，这个可能工作量比较大，我们也不是这个专业。只不过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给一些优质的候选人或者说是一些高端职位去给我们的 HR 推荐的时候，如果是只是简历，大家想想看，当我们看到候选人简历是不是觉得密密麻麻的字，他有那么多的丰富履历，很难去看出亮点。同时 HR 也拿到我们的推荐报告之后，有些小伙伴会改一下，有些小伙伴不会改，直接丢，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 HR 没有办法找到亮点。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一些数据化模型化的内容给我们的 HR 去推荐，去包装我们的候选人。那这里呢，大家可以试用一些雷达图啊，或者说是行业当中比如说平均那个他平均的 KPI 是多少，他的 KPI 是多少，这样做一个类比，这样既显得我们专业，也能够让 HR 更直观的看到候选人的优势， 而 HR 更直观的看到候选人优势，他也能够去告诉 line manager 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候选人让你面试。那以上的三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点，在我之前的一个第三点，在我之前的一个案例当中，我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页纸报告代替一个很长的一个推荐报告推荐给我们的客户，而且我会略微的做分类，就比如说我推荐的那三位候选人为什么最终选两位，我会给候选人一个包装后的标签，就比如说第一位我是说是一个严格的架构组织和搭建者，他能够把所有的细节啊，流程 ISO 这块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它其实帮助我们这个事业部能梳理怎么样才能更完善的运营，这是第一位候选人。第二位候选人是格局的建立者，他对行业未来的判断，他的一个格局，他的资源把控，以及他之前的创业的内容，包括和百度啊和阿里的两位候选人共同创业的这份经历，能够让他更好的去帮公司获取资源和建立未来格局。第三位是什么？叫做实战的拓展者，他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他能深入一线去一个一个的去跑，一个一个的去了解线索。当然这是我推荐过去三个不同方向的候选人，他们的当然还是回到原来点，他们都有创业的经验。最终我们的客户选择了哪两位？大家可以猜一下，他选择了战略的格局者以及深入一线的人员。为什么？因为这也是我当时判断会成功的两位。因为第一个，新的事业部它需要新的格局，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纳入新的资源，同时它可能架构建立不是那么急迫，但是深入一线的拓展非常急迫啊。当然经过这样的包装，最后成了这样的一个双黄蛋，可以说是运气，但我觉得在寻访策略当中以及如何去跟候选人营销这个职位是比较重要的。
哇，非常棒，
谢
谢
Alex 的分享。 OK，
因为我前面其实听完啊，也引发我的一个思考，就是确实其实我们要帮客户找对人，找准人，并且也能够把合适的人放在这个客户的岗位上去做适配，确实是有一个根本核心，就是这个价值交换，而且是价值适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听到 Alex 给我们来介绍了在咨询业的典型的框架性思维，来去指导说我们怎么样去找准这个关键价值。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很多伙伴啊非常有这个借鉴和启发的一点，哎，回归到本源了。
对，
怎么样能够去找到那个核心的差异性的价值，
而且我
既找到岗位的差异性价值，也找到人选能给岗位带来的差异性价值。
是，我这里一定要想讲一句，就是因为在听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就 Alex 刚转型不久嘛，所以其实因为我相信现在听众有很多可能是可能也有新人也有老猎啊，大家都是因为猎头这个行业还是蛮谦卑的，就是有各种学习的心态，所以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我当年入行的那种感受。所以就是我是感觉就是无论在哪个阶段，就是有一颗那种海绵般的心，对吧，去吸收这个事情，然后而且其实有时候跨界来看这个我们行业，有时候就像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孩子般的这种感受，就看那个东西，就是那个角度会特别的真实，而且是可能是让我们那些人时间长了都有些东西都麻木或者已经盲点了啊。但对于一个这个角度来说，会觉得很鲜活，说哦，我看到是那个。我想补充的是这个角度啊 ，Eric 老师，就是我听的时候就说哦，入行不久，但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些动静，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做的。确实能看得出已经有这个方法论了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棒的。
对，没错，对，这其实我相信也是 Alex 在之前咨询行业里面浸润多年，已经去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思维体系，从而能够举一反三，在进入到新的领域转型的时候，他的思维体系就能够去支撑到他。对，我前面听下来，其实跟大家介绍很好的几个思维点啊，一个是在于说找到这个关键的需求靶心，对吧？包括到说要在这里面去寻找到独特的销售主张，那包括到最后也需要针对于这个关键性的差异性价值再去做强化和包装。我觉得这几点都是属于非常重要，可以给大家很多启发的。那回归到我们更多正在听这个 栏目分享的伙伴啊，我同意，往往我们会发现说，尤其是在创业期、发展期的客户，当职位产生的时候，事实上 hiring manager 包括到创始人自己也还在厘清或者思考说，我这个岗位到底因何而设，要达成什么。对，前面其实 Alex 我发现说，在这个案例中啊，已经找到非常核心的一点，能不能多介绍一些？比如说像你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比如说是通过访谈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些方式，哎，能够说不光是帮助到客户也厘清了这个靶心，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此阶段中不断的盘剥，找到这个真正的价值点在哪，从而能够去指导后续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刚才因为时间有限，我并没有展开。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更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如何去用解构化的思维去问自己，就是第一个，这个职位如果是二选项，某些需求是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需求，这个职位就不成功。这样不断的做盘剥，二选一二选一，最终可能会第一个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核心的需求。就比如说这个职位我当时会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后市场多少年的经验是最重要的，还是创业是最重要的？当然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两个都重要，那不好意思，先放一边。那我可能问第二个，团队管理最重要，还是说是一线的岗位最重要？那这里我可能第一个需求的是一线，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当时团队不会有太多人，更多的是要自己深入一线。那一线和创业精神哪个更重要？我觉得可能创业更重要。那之后我们再回到行业多少年经验和一线多重要，因为这个行业可能也会有一些特殊性，因为当时这是一个汽车后市场的行业。那汽车后市场其实如果你真正的深入做一年，你能够了解里面的运作方式，但是真正有格局有创业精神其实比较难的啊。所以说最终我会选择创业精神是作为我的最终的一个核心需求。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我认为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大家肯定小伙伴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所以当时我说过我会做一个脑图，这个脑图我在做寻访之前我一定会发给 HR 看，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委托 HR 给他的一个这个负责人，因为当时招这个职位的是 MD， 我直接会在脑图上做一个色差字体的颜色的变化，把我真正认为核心需求的去罗列开来，可能一二三四五五个点，最终也让 HR 清晰易懂的通过脑图给我一个答案，并且当时也获得了 MD 的一个结果，他说哎，我觉得创业精神你这么说是对的啊，创业精神是最重要的，接下去去排个序。那这样在需求上面有一个排序，有一个重要性的这样的一个递增递减的一样关系，那这样会更方便我去做搜寻。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是客户方他也认可我这样的一个需求罗列，第一个客户方对我的专业性和对我的信任感会增强。第二个，如果说在寻访当中有一些人员的推荐过去面试不合适，这是客户的认可，不是我的认可。这样的话，因为得到客户的授权和认可，我去做那个寻访才会更少的去走弯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有一部分是那个策略，有一部分是 lucky， 那个寻访了六位推荐了三位最后成两位的原因。就是其实在之前咨询行业当中有一个理论叫倒三角理论，你在前期考虑的越多，做的越多，后续你才会越轻松。
嗯，没错，谢谢。所以我前面其实也听到其中的关键啊，我觉得是我们顾问伙伴们哪怕说日常的这个操作可能会来的有所差异，但是有几个关键点是一样的。首先就还是要去影响那个招聘决策者，就是你这个案例中的那个 MD， 真正的能够去看到或者是排序他的这个岗位因何而设，包括到什么样的条件才是最为重要的。对，
是。
那在这个案例中我听到 Alex 其实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分析和准备工作，有点像是相当于给了客户菜单，对吧？由客户这边去选择哪些这个原料，哪些菜是在这一桌上他必须要必备要去排序的。那平时的话呢，我也感受到说，如果小伙伴可能并不一定来得及有这个能力去给到一桌子的这个菜的菜单，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和方法，争取到和招聘决策者对话和沟通的机会，哎，能够大家一起来去梳理和厘清，那这桌上应该有些什么，什么才是最为关键的这几道菜。
对，
那我想这样来讲，
对，因为我当时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 HR 会比较忙，然后决策者也会比较忙。如果是一些 JD 是他对方发给我的，我再去反复的去问，可能会沟通会不顺畅。所以其实我当时对 JD 也做了一个包装，我把它做成我的理解再发回去，可能就是一张图片，对方打开看一看，3秒到5秒做个决策，这样的话能够比我们一个电话打个10分钟去判断需求会来得更快啊，更加有效。
嗯，理解，对对对，因为我这个也会看到说，其实基于 Alex 此前非常深厚的这个咨询业的浸润，包括到其实也是对各行各业有基础的这些知识，包括到一些洞见市场的理解，对吧？所以其实会给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哎，能够提供这个蓝图，并且非常快速的让客户做出相应关键的这个选择。对，那我也会感受到说，这其实也是我们小伙伴儿啊在日常的这个积累中需要去不断的去打磨的。那如果一开始还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菜单，但其实也可以去通过说，哎，不光是聚焦或者是只是拘泥于这个 JD 之上的表面，对，那更多的还是要去渗入到说怎么样能够去了解客户在这个 JD 表面之下关键的这个价值的需求，包括到这里面接下来人才的访寻策略在哪里。
是的，
嗯，
那个 Echo 老师问了一些啊，我补充一些，我觉得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我就不问了，因为我觉得 Echo 老师问的蛮多，而且你讲的也挺流畅的。其实我蛮好奇的是，哎，你是怎么想到从咨询行业来转猎头的？
其实我本人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挑战的人。我当然这么说有点可能不太合适，我会觉得因为在咨询行业我的挑战少了，所以我可能会想要
就是大家都传说这个
听起来有点烦是吧，
就是都传说这个猎头行业比咨询行业还更挑战是吧，所以来这个富贵险中求啊。
我本身我觉得我是一个适应性会比较快的人。第二个呢，其实在这一块我当时选择其实有蛮多，但是为什么会选择猎头行业，因为我本身第一个是喜欢分享的人，
嗯，
第二个是喜欢交朋友的人，当然不知道会不会到时候把我的微信号公布出去，到时候一堆人加我，当然我不一定有时间去看。
年轻人别想太多，
对对对，已经延展到以后了。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如果是交朋友的话，其实猎头行业交的朋友会更多，而且帮助别人成就的同时，
嗯，
我自己的幸福感也会比较多一点。
哎，这个倒是，
所以说，
嗯，
我会进入猎头行业。
是的。
然后为什么会加入这家公司呢？
嗯，
因为老板一直说他坚持在汽车行业，希望帮中国汽车行业，包括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我是被我们老板这句话所打动的。
嗯，我感受到你这个被老板这个算是忽悠呢还是造梦呢，这很好，我觉得至少这个梦想还是要有的是吧。啊，很好，欢迎加入这个猎头行业。
嗯，
那我第二个想好奇的就是说，因为很宝贵啊，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我们都是，其实所有人听众其实都是从零开始的，对吧？所有人加入猎头行业，我十几年前加入猎头行业，我也记得那时候就可能2-3天都不敢打电话啊，就是在那边啊给自己找各种借口，然后就很怂啊，然后就遇到各种挑战，有人就把你电话撂了，对吧？有人就还蛮热心的帮你啊，我还记得当时帮我的贵人啊，就是这个当中我想 Echo 老师也有类似的，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嗯，
就刚入行的时候各种鸡飞狗跳，包括各种奇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正好在这个阶段啊，我们觉得很羡慕也很宝贵。所以关于这一点上，就是说今天是个寻访的主题，我也想听听看说你作为一个跨界来，当然你之前是这个另外一个行业的这个专家啊，我知道你是原来是做到总监，包括管理一个很大的团队，已经做得很优秀了。那你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个我们猎头的找人啊寻访啊，就跟你原来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或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自己。
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可能和行业的一些特殊性有关。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很多现在就是跨行业，我说句实话，就是我觉得对我们猎头行业也是一个整体的挑战，就是现在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新生的企业和创业公司会越来越多。所以说对我们小伙伴来说，可能有一些职位已经不局限于在自己行业里找人，而是要去跨行业去找人。
Okay.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分享这一块的原因，因为 可能最终企业需求的不只是行业内的人才，而是跨行业的人才。而随着行业界定的模糊，可能我们原先认为我们自己优势的这一块慢慢的会被别人打破，但是也有可能我们会把我们的优势带入到其他行业、
嗯、
我觉得这是可能最大的一个困难、
嗯、
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会适应比较快，因为我本身就是进入猎头行业到录制时间为止七个月、
嗯、
但是可能对一些老猎来说可能这是个比较困难的点。
OK我有类似的感受，就是会发现越是资深的猎头最近越不会做猎头了，他们就跟我讲说
尤其需要这些跨界突破给自己斜杠，对不对？
创新性职位啊，包括一些这种新兴职位，你说的那个点就是他们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就是原来我擅长
的
领域然后被就是跨界啊等等。好，所以我觉得，所以你今天分享那个关于你制定那个战略思维，包括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关键的胜任力核心点啊，我觉得朝这个东西去出圈啊，我觉得那个是蛮、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方法论跟思路，我觉得大家都是真的可以借鉴的啊，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感触。那这个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的是，因为我相信听的人有很多新人嘛啊，因为你现在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哈、啊，还未满一年啊，我们周岁就猎头的周岁还没到啊，所以是个小鲜肉新鲜人，所以能不能给我们这种啊，就刚或者说准备进入猎头行业，或者是进入不久的，正在这个可能在这种适应挑战中的猎头伙伴们，说两句真心话，就是你的真切的感受啊，给一些鼓励或者是给一些建议。
嗯。两句话，三句话可以吗？
来来，请。
当然，当然。
因为我可能习惯，就是中国人都习惯三为主嘛，我就说三句话。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第一个就是，不管你的能力再强，你再优秀，你的思维再活跃，你再聪明，最基本的 mapping 和 code call 是成功的关键和基础。
嗯、
没有这些的话，所有的技巧都免谈。
OK，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最基础的这个锻炼好。第二句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职位，一定是要用最真诚的心，去帮助别人的心态去和别人沟通，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别人才能更真正的感受到你是在帮他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职位，而不是给他做推销。
以心换心，
真诚很重要。
嗯，
是的，
对，
真诚。
然后第三个，一定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因为随着我们猎头行业越做越久，我们面对的高端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没有一个平等的对话的环境，有可能我们只是保姆而不是真正的猎头。
嗯
嗯，
好，
协同成长，跟得上这个市场的速度、
嗯、
市场的需求的需要。
好，
特别好。嗯，
谢谢 Alex。 那个如果 Echo 老师没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啊、当然当然。
对，哎 Alex， 我蛮好奇的啊，就是在这七个月如果回溯回来、你觉得这七个月猎头的生涯给你带来的相比此前更不一样的一些成长和突破是什么？
我觉得更不一样的成长和突破，我会发现原先我是在咨询公司，是属于乙方的 agency 啊、可能更多的是服务于甲方，但是在现在呢，可能第一个，我的人脉和朋友圈会越来越广，而且在每次沟通的过程当中，因为之前的积累也算是比较 OK 吧，就和别人聊起来，人家会觉得，哎，你这个猎头会和别人不一样，更加专业。第一个，可能更坚定自己的积累和转型是成功的。第二个，可能认识的朋友越多，我会发现，当你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和别人真心交流的时候，别人愿意给你转介绍的候选人也会质量更好更高啊，对于我之后的业务发展也会更好。好，谢谢。
Okay.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我们的来自自证的 Alex 啊，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
好，
谢谢 Alex，
大家再见。
谢谢老板给我这次机会。
谢谢
RECC， 谢谢 VC， 谢谢 Echo。
好，拜拜。
谢谢谢谢、拜拜。